欢迎收听《西藏生死恋》有声小说，作者雨谦，演播向南，第25集。你自己说的呀，晚上你睡觉老叫魔女魔女的，是不是妈妈的名字？卓一航看着父亲尴尬的脸，贼兮兮的笑。
我晚上说梦话了。
卓麦就像个做坏事被人抓住的孩子一样，躲躲闪闪的，不敢看儿子的眼睛。
是啊，你天天晚上都会说的。
我天天晚上都会说。
卓麦坐起来，脸上一副恨不得把自己的嘴给缝起来的表情。他难堪地摸了摸鼻子，
你都听见了？
当然啊，你一睡觉就念叨魔女我想你，魔女我爱你，好大声的。
卓麦一把捂住儿子的嘴，转眼看了看四周，幸好没人。其实就算有人也听不懂汉话。
儿子，那个啥的，我说梦话的事儿不要告诉别人。
老爸，你放心，我保证不告诉错母阿姨。
一航神秘兮兮地盯着父亲笑。
这跟你错母阿姨有什么关系？
卓麦瞪大了眼看着躺在腿上的小男孩，头有些发晕，开始后悔把这小子留在身边了。早知他这么聪明，还是送人好些，自己这不是养了个间谍在身边吗？
你喜欢错母阿姨呀？爸，你看错母阿姨的样子有点像石达叔叔哦。
一航看着老子发绿的脸，嘿嘿的笑。石达叔叔看错母阿姨是什么样子？卓麦好笑地看着他。
这样，一航翻身爬了起来，走到前方一米处，然后两腿分开，两臂抱在胸前，眼睛斜着卓麦，脸上露出不怀好意的笑来。
你老子就是这个样子的吗？我打死你个臭小子。
卓麦气得直翻白眼。
这是个不到七岁的小男孩吗？这明明就是个人精嘛。
他扯了一把草扔过去，翻身爬起就想抓他。一航咯咯地笑着跑了开去，于是父子俩就在草地上你追我赶地玩起了猫捉老鼠的游戏。一群野驴就在他们不远的草地上吃草，优美的脊线如流水一般呈弧形，圆滑地向两头伸展着，棕黄色的皮毛油光闪亮，黑色的小尾巴如一条线垂直向下，就是因了这如线一般的尾巴，它们跟马才有了区别。野驴是草原上自由的动物，善于奔跑，它们跟牦牛、绵羊混在一起，牧人很少赶它们离开，晃眼一看，还以为是一群野马呢。错母甩着鞭子远远走了过来，一航见到他立即大喊，
错母阿姨救我，
奔了过去。
瞧你满头大汗的。
错母搂着他，掏出围巾给他抹去额头的汗，把自己头上的牛仔帽取下扣在他小脑袋上，牵了他的手走到卓麦身边。
卓，达娃阿家怎么样了？上午又闹了吗？
闹了一阵儿，
吃了药好些了。他的病真是奇怪，一会儿清醒，一会儿糊涂，清醒的时候却又什么都不记得。我问过老族长，他病的那天帐篷点确实没人回来过呀。再说他平时并没跟人结仇，就和你阿妈有点矛盾，不过那点事在草原上算个啥呀，哪家哪户不是这样，不至于因为这事而想不开吧。我觉得也不会跟我阿妈有关，达瓦阿家不是那种小心眼的人。措姆说，跟卓麦一起坐在草地上，让卓一航坐在身边，用手臂环了他。他和阿妈时常都会吵一吵，我们都习惯了，俩人吵完也就算了，第二天照样一起干活。上次达瓦阿家被羊顶伤的事，我也不相信真是我阿妈故意干的。我阿妈虽说嘴里对阿家不满，但要他真正出手伤人，我还是觉得不可能。他们都说是你阿妈故意把羊放下的呀。我问过我阿妈，阿妈说当时好像有人打了羊一下，他抱不住，羊就跳了下去，达瓦阿加蹲在他前面，一下就伤到了。有人打了羊一下。卓麦吃惊地看着措姆，皱起眉头。我阿妈是这么说的，她从不说谎。当时他们身边还有谁？阿妈记不得了，她说她看到达瓦阿加额头冒出血来，吓傻了，没顾得上想其他的。那谁把达娃弄回帐篷的？你阿爸吗？不是，是央吉的阿爸次旺。次旺，那个失去权力的次旺，老族长的儿子。嗯，他也在。嗯，他还把我阿妈骂了一顿，然后把阿家抱回帐篷去了。你舅舅的腿就是他组织批斗会时打断的吧？卓麦轻声说。是啊，当时场面很乱，人们都像疯了一样。我问过舅舅，他说腿不知道是谁给打断的。场面再乱，断腿的人总知道是谁打自己的吧？他不告诉你，是不想你去替他报仇。那，你知道谁把他的腿打断了吗？卓麦的嘴角扯了一下。不知道，我问过你舅舅，他说都过去了，已经忘了。他还说记住仇恨对自己不好。他真是个好人，抛开活佛的身份不谈，他真是草原上难得的大学问家，天文地理无一不懂。他给我讲的那些藏药知识，对我在草原上行医帮助很大。难怪你们一天到晚在一起。他教我认识很多草药，你舅舅一直在研究治大骨节病的配方，但没完全成功就去世了，真是可惜。难怪舅舅要你去查那罗采雪莲，还说让公扎陪你去取四部医书的笔记。对，大骨节病的医案在笔记里，他怕红卫兵收去后毁掉，所以藏了起来，那可是他多年的心血呀。唉，但愿我不负他所托。卓麦叹了口气问，公扎什么时候回来？不知道，公赞给他发了电报，能否回来还不一定。你也知道的，部队纪律很严。措姆，
你和公扎为什么还不结婚？
我阿妈不同意，再说她一直在部队，探亲时间又短，回来都忙着对付阿妈的眼睛了，哪还有心情考虑结婚的事啊？
现在内地都讲究婚姻自主，你父母还要包办呢。
自主？错母苦笑，你看我们哪个能自主？石达他们家听说也要定亲了，石达这两天正闹呢，但能闹得过去吗？他爸那性子，草原上有名的犟驴，能同意他自己找女人？你看着吧，到头来石达还不得乖乖听话？
不认识也许是好事，认识了，了解了，爱上了，却不能在一起，那才痛苦呢。
卓麦看着远处的雪山，悠悠地说：
卓，说的你好像经历过似的。
错母笑着偏了头看他，你有女人吗？草原上的姑娘快为你疯了。
我有那么幸运？
卓麦收回目光。我的女人在昌都，不过她结婚了。
她结婚了？男人不是你？
错母瞪大了眼。卓麦没说话，苦笑了一下。
你们汉族不是婚姻自主吗？
我的婚姻能自主，他不能啊。
卓麦说，无可奈何。想起他出嫁的那个晚上，他在山谷里呜咽，自己在山头上相随。
他是藏族？
卓麦点了点头。
难怪，
错母说，拍了拍他的肩。别难过了，草原上姑娘多的是，没见你一来他们都往我们这儿跑吗？
错母，如果石达换公扎，你愿意吗？
不愿，我只要公扎当我的男人。错母干干脆脆地说。
我也是，除了他，我的心谁都装不下。
错母看着忧伤的卓麦，一时之间不知怎么安慰他才好。自从公扎进了自己心里那天起，他就再也没正眼瞧过其他男人。一个人，一颗心，无论多久，无论多难，都只为他守候。卓也是一样的吧，看得出他很爱那个女孩，所以才能说出这样的话来。这时，远处的帐篷点，白拉提着牛粪筐，看着草地上坐着的错母和卓麦，开始产生幻想。女儿如果能嫁个汉族医生也不错呀，卓麦能干，有学问，草原上谁看见她不弯腰吐舌，行礼如仪？他这样想的时候，就情不自禁地露出笑脸来，跟身边马牛粪的男人说：你去探一探，看卓能不能留在草原上。
什么？
正在搓羊毛的善增一时没反应过来，抬头问：
你没看出来吗？卓医生对咱们家的雪莲花有意思，如果错母能嫁一个医生，你说多好呀。
善增看了女人一眼，说：
你真是做梦，人家是汉族，父母都在内地，能留在草原吗？
只要咱们错母能拴住他，有什么不行的？他们要是成了亲，咱们今后说不定还能去内地看看呢。
白拉装了一筐干牛粪端起来，笑嘻嘻的，仿佛事情已经成真了一样。 而此时公扎走出自家的帐篷，显然是才到家，身上还风尘仆仆。他急着想见到心里的那个人，脚才下到草地上，就看见远处阳光下坐着的错母和卓麦，俩人挨得极近地说话。公扎脸色一变，下意识地把手搭在刀把上，就要往草地上冲。草原汉子的性格是刚直的，眼里绝对揉不下半粒沙子，对感情的处理方式单一而直接，往往出现一个男人多看了对方的女人两眼就拔刀相向，但是他们又会互相钻帐篷，钻帐篷是没有感情的，那只是一种娱乐方式。如果故意勾搭人家的女人，造成别人帐篷失去支撑，那就不能让人接受了，就只有要用刀子来解决。
哥，妈又闹了。
公赞突然出来，冲公扎喊了一声。公扎猛然收住脚，转身大步走了回去，见达娃披头散发，正要从榻上爬起来。小妹拉着她的衣服哭泣。
怎么了，阿妈？
她走过去按住达娃的肩，不让她乱动，然后坐在她身边。
阿妈，认识我吗？
嘿嘿，你去哪个帐篷了？这么久才回来？达娃看着公扎，痴痴地傻笑。
哥，他发病的时候谁都不认识。
哎，我去找卓大哥吧，只有他才有办法。
不用了。
公扎站起来大声说，见公赞奇怪地看着他，冷冽地说，
不用找他，你们先看着阿妈，我出去一趟。
公赞莫名其妙地看着大哥，虽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，还是点了点头。阿爸不在，大哥就是这顶帐篷的权威，当弟弟的只能尊重并服从他。公扎把老枪取下来拎在手上掂了掂，经久不用了，手感竟有些陌生。他把枪背在身后，穿了皮袄，把装火药的小皮袋子拴在腰带上，牵了马，从帐篷后面绕出去，不想从前面走，是不想看到那两个相依的人，他怕管不住自己的枪。此时他还顾不上自己的伤痛，他要去给阿妈采药。记得老活佛扎多曾经跟他讲过，在查那罗雪山上长得有一种红色的草药，能镇静安眠。阿妈现在的状况跟自己的心一样凌乱，需要镇静下来。出了帐篷点，正要上马，看到白拉迎面走来，想起母亲额头的伤，公扎的脸蓦地垮了下来。是的，自己爱他女儿，但并不能说爱了他女儿，自己的阿妈就要受欺负。白拉看见公扎，两眼一翻，往地上呸了一声，骂了句白弱，意思是父亲是尸体，这是草原上最恶毒的骂人话。父亲成了尸体，帐篷就没有了主干，没有主干的帐篷在草原上还能经得起风雨吗？冰雪一来，帐篷就垮了，一家人也就完了。